第48篇亚玛力人与君王职分相对。圣经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新约所启示的属灵事物，在旧约里是以图画或预表来描绘的，在亚玛力人预表肉体的势力上就是这样。保罗在他的著作中透彻地论到肉体，全本圣经论到肉体，没有比保罗在罗马八章所使用的话更强的了。在第七节保罗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而且肉体不服神的律法，且是不能服。在下一节他继续说，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在加拉太五章保罗也强烈并着重地说到肉体，然而若是我们只有罗马八章和加拉太五章，我们还会发现很难充分了解肉体是什么，因为圣经以好几种不同的方式和许多不同的意义用到肉体这个词。因此要认识肉体并对付肉体是很困难的。以肉体的结果，以施玛利与恩典的结果，以撒相对，我们感谢主，旧约提供了肉体的图画，创世纪中的以施玛利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。人一再地堕落，到了巴别，堕落到了最低点，神就进来呼召亚伯拉罕，并且应许要为他做一些事。在神与亚伯拉罕的接触中，除了要求亚伯拉罕离开本地以外，神并没有要求他做什么。圣经学者晓得，神与亚伯拉罕的接触和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。在创世纪12章有应许，在创世纪15章应许得着保证成了一个约。到了创世纪17章，割礼成为15章所保证之约的记号或印记。神向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重申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神曾应许要为亚伯拉罕做事，使地上的万国都要得福。这是何等大的应许！神给亚伯拉罕之应许的本质乃是恩典，这意思是说，神不要亚伯拉罕做什么来成就这个应许，反之神要为他做成一切。无论我们是什么，无论我们有什么，都是出于肉体，和亚伯拉罕一样。不但如此，无论我们能做什么，也都是照着肉体。我们做一些事来成就神的应许，意思就是我们以某种方式来运用肉体。这就是神没有要求亚伯拉罕做什么来成就应许的原因。神要做一切，这就是恩典。然而亚伯拉罕照着撒拉的提议而行，从夏甲生一个后裔。亚伯拉罕凭肉体做了这事，所产生的结局结果乃是以实玛利。神要亚伯拉罕被了结，但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娶了夏甲，从他生了以实玛利。以后的13年神没有向他显现，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神来责备他，在坚定他所立的应许。那时候亚伯拉罕知道他错了，运用肉体的结果就是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与以撒相对，以撒乃是恩典的结局结果。恩典就是神做了我们的一切，恩典尤其是神做我们的力量和享受。神曾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但神不要亚伯拉罕生出后裔，因此神一直等，直到亚伯拉罕认为自己已死，完全没有生子的能力。然后在亚伯拉罕和撒拉看来都不可能生子的时候，神就进来使他们生了一个孩子。根据创世纪的记载，以撒的出生就是主的来临。以撒出生的时候神就来了，当然这不是说以撒是神的儿子，这乃是说以撒不是靠人的肉体所生的，而是照着神的恩典，照着神的眷临。所以以撒乃是恩典的结果，以实玛利是人肉体的结果。与以撒相对，以撒是从神的恩典所生出来，要完成神永远旨意的人，这一件事很有意义。因此与以撒相对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，因为肉体的结果以实玛利 与恩典的结果以撒相对，乃是背叛，是违反神永远旨意的一大背叛。要恰切地阐释肉体是什么非常困难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愿对肉体下一个特殊的定义。肉体表明一切不靠恩典所做的事，恩典乃是三而一的神成为我们的一切，并且为我们做成一切。新约启示，恩典不是指着物质的祝福，根据新约，恩典就是神自己，不仅成了我们的享受，更要为我们做成一切。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出于肉体，但神无论为我们做什么都是恩典。倘若我不依靠神而凭着自己说话，即使话题是圣经或属灵的道理，我的说话也是出于肉体。这指明我们连说到属灵的事或圣经的事也可能是出于肉体。无论我们行善行恶，离开恩典就是肉体。比方说，一位弟兄若是凭自己而不是靠恩典来爱妻子，他的爱就是出于肉体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所谓良善的肉体对神来说比邪恶的肉体还要可恨。在撒母耳记上15章，我们看见神恨恶亚玛利人好的一面。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，不依靠神，不相信神，不论那件事有多好，都是肉体。凡不是神所做的事都是肉体。倘若我凭自己而不凭着神来看望你，那就是肉体。倘若我为别人祷告，不依靠神，反而在自己里面祷告，那个祷告就是肉体。不要以为肉体单指邪恶的事或是情欲，这样的事显然是肉体。肉体还包括良善的事。请注意撒母耳记上15章中上好的和最好的这些词。扫罗爱惜上好的牛羊和最好的乳物，与肉体有关的乃是上好的和最好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一再说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没有灵，不依靠神，不相信神，不论多好，都是肉体。凡是出于我们己的，都是以实玛利以撒预表基督。因此以实玛利所预表的肉体的结果是与基督相对。神的心意是要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，但肉体做工的方式与基督相对，肉体的结局结果与以撒相对。每当我们运用肉体，就生出以实玛利来。这个以实玛利定规与基督相对，以实玛利使我们与恩典隔绝，并与基督分开。为这缘故，约翰15章主耶稣说，离了他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然而我们离开基督却做了许多事情。我们离开基督所行的一切良善都是与基督相对的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使我们不能完成神永远的旨意。只要我们运用肉体，不信靠神，不依靠他，或者生活不与他合一，我们就不能完成神的旨意。我们习惯在基督以外做许多事情，我们都定罪犯罪的事，但在基督以外所做的善事，甚至那些着起来很属灵的事，却很少有人定罪。你曾因着在肉体里为某件事祷告而定罪自己吗？在肉体里祷告的结果也是某一种的以实玛利，这种以实玛利与基督相对，并且拦阻我们享受神的恩典，来完成神永远的旨意。人的肉体与神的恩典相对，这意思是说，人在神自己以外，无论做什么，对神的旨意都是拦阻。这是一件严肃的事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仍然借着运用肉体而做许多的事。然而，有些人会否认他们运用肉体，但他们也不依靠主。只要我们不依靠主，就是在肉体里面并运用肉体了。我们不信靠主，自然而然就要活在肉体里面。我们需要学习不运用肉体做什么。往往在我肉体很强的时候，我甚至不敢对弟兄说句话。我知道我所说的都会出于肉体，因此最好不要做什么。这时候我只能说，主，赦免我， 我不能做什么，因我不敢生出以实玛利，我没有勇气做什么。二亚玛利人与君王职分相对。肉体的第二幅图画是出埃及记中的亚玛利人。在这幅图画中，我们看见肉体如何受到对付，就是我们在上一篇信息所论到的题目。倘若我们要对付亚玛利人所预表的肉体，就必须与天上代求的基督一致，并连与我们里面征战的灵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需要看见肉体不仅与恩典相对，也与君王职分相对，故此在神的国来临之前，肉体必须彻底对付。那里有肉体，那里就不能有神的国。只有当肉体受了对付，国度才可能来到。在罗马八章七节，保罗说，肉体不可能顺服神。神的国表明神的权柄使万有顺服神的权柄，但肉体不可能顺服神，他完全抵挡神的宝座。一，抵挡耶和华宝座的手。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六节，我们看见亚玛利人乃是抵挡耶和华宝座的手。在神眼中，把亚玛利人看作抵挡神宝座的手，这指明亚玛利人想要推翻神的宝座，正如撒旦从前想要做的一样。出埃及十七章十六节说，因为有这样一只手抵挡耶和华的宝座，神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由此我们看见亚玛利人与神的权柄相对，我们肉体的每一方面不论善恶都是神权柄的仇敌。肉体不在意神或神的权柄，每当我们在肉体里面，就认为自己是单独的人，没有义务要顺服神的宝座。我们以为我们有自己的地位和权利，这样背叛态度的根源是在撒旦里面。然而撒旦与我们的肉体是一个，撒旦的原则不是直接临到我们，而是借着别人或是我们自己里头的一些东西而来。例如撒旦以蛇的形状临到夏娃，在马太十六章，非常爱主耶稣的门徒彼得被撒旦所利用，撒旦在彼得里面，并借着他临到主。我们的肉体时常做了撒旦的外衣，每当我们运用肉体，撒旦就葬在我们里头。因此肉体和撒旦一样抵挡神的权柄。根据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图画，亚玛利人乃是抵挡神宝座的手。二，犹大支派的户尔扶着摩西祷告的手对抗亚玛利人。当摩西祷告的手发沉，就需要亚伦所代表的祭司体系和户尔所代表的君王职分的扶持。户尔属于犹大支派，因为亚玛利人是抵挡神宝座的手，在与亚玛利人的征战中，祷告的手需要由君王职分来扶持。君王职分是我们祷告生活的扶持。倘若我们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而是背叛的，我们的祷告生活就寥寥。但我们愈顺服神和他的权柄，我们就愈渴望祷告。当我们背叛神，拒绝他的权柄，我们对祷告的渴望就消失了。假定在某一件事上，你不顺服里面的膏油，结果一段时期之内，也许好几天，你就不想祷告。因此学习尊重神的君王职分，尊重神的权柄，对我们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的态度应当说，主，我不要在你之外做什么，我需要你做我的恩典。肉体不过是使我自己离开你而做事，我不要没有你做我的恩典而生活。我们都需要用这样的灵来祷告。我们也该祷告说，主，帮助我尊重你的权柄，你的君王职分，并且一直服从你。主，你有权柄，我需要顺服你并服从你。倘若我们维持这样的态度，我们对祷告的渴慕和愿望就必加增。比方说，主若引导我们去买东西，我们去的时候会满了祷告。背叛会杀害我们祷告的渴慕，而顺服会加增祷告的愿望。因为亚玛利人牵连到神的国， 我们要与亚玛利人征战，就需要祭司体系和君王职分的扶持。倘若我们想要对付肉体，而不在意神的权柄，我们就错了。原则上，我们自己就抵挡神的国。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，需要护耳君王职分的扶持。我们应当一直仰望主的恩典，服从他的权柄。这样我们就尊重神的权柄，并在我们的经历中加强君王的职分。
三，与亚玛利人征战以后，国度就来到。在出埃及记18章
有神国度的预表和图画，这幅图画陈列在亚玛利人的征战之后。这件事实指明亚玛利人受了对付，国度与君王的职分就立刻来到，这也指明亚玛利人与君王职分相对。四，扫罗王失去王位，在撒母耳记上15章另一段论到亚玛利人的话中，我们看见扫罗王如何失去他的王位。虽然扫罗正式受膏为王，他却因着对待亚玛利人的方式而失去王位。由此我们该学习小心对付肉体，我们可能对付到一个地步失去了王位。
根据启示录5章10节，我们基督徒得救了，不但做祭司，也做君王。
我们是今天的亚伦和霍尔，我们生在王家里面，就是君王之家里。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
然而很少基督徒知道他们生来是君王。
对这件事实有些领会的人不太注意他。既然我们是君王，我们的一举一动就该像君王。
我们接触某些基督徒时，感觉他们带着君王职分，就是权柄，但我们接触其他的信徒，就觉得他们缺少君王职分，
他们远在君王职分的水准之下。既然我们已经升为君王，将来也要做王，今天操练君王的职分，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了。一，没有
灭尽亚玛利人，扫罗失去王位，因他没有灭尽亚玛利人。
根据撒母耳记上15章3节，扫罗奉命去击打亚玛利人，
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、孩童、吃奶的，并牛、羊、骆驼和驴进行杀死，
凡属于亚玛利人的，
都要灭尽，一样也不可怜惜。虽然扫罗灭了亚玛利人，他却做得不绝对。
二，怜惜亚玛利王亚甲和上好的牛羊。撒母耳记上15章9节说，
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、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
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，尽都杀了。
扫罗爱惜上好的牛羊和当灭之物中最好的，在经历上，
这描绘一个事实：
我们保爱天然生命好的方面，就如我们天然的美德，
而不愿灭绝他们。
我们都保爱肉体的优点，
我们都是扫罗。当神吩咐我们灭绝肉体，我们灭绝消极的东西，就如我们的脾气，但很少人愿意灭绝天然生命好的方面。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，我们都保爱天然人的长处。然而主仍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里面做工，这件事实该鼓励我们。我们从
新约可以看见，保罗和约翰从肉体得蒙拯救，
他们灭尽了亚玛利人。我们需要强烈的光照在我们身上，给我们看见，凡是在天然生命中的，都是亚玛利。我们里头的亚玛利必须灭尽。
我们不该拿任何借口来可怜我们里头任何
一面的亚玛利。扫罗想要申辩他不能灭尽亚玛利人，
首先他声言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。
在撒母耳记上15章，我找不到一节告诉我们说扫罗要杀死所有的牛羊，而百姓不肯这样做。我相信扫罗这样责备百姓是在说谎。
扫罗战胜了亚玛利人，定规非常得意，
他甚至为自己立了一根柱子，一个纪念碑，用来纪念他的成就。
第二，扫罗对撒母耳说，上好的牛羊目的是为着献祭与神。然而 我不信扫罗有这样一颗心为着主，我倒相信他说道爱。牺牲好牛羊的目的是在对彻摩尔撒谎。当我读到撒母耳记上15章，我不相信凭我自己会比扫罗更好。我知道扫罗的图画描绘出我里头的琐事。在找借口的事上，我们也许比扫罗还要败坏。每一个借口都是谎言，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。绝不要想为自己向主辩护，没有一个借口在他面前能站得住。不要申辩说你不能灭尽肉体，不要说你有某种特别的习惯，你对他毫无办法。你说你不能灭尽肉体乃是一则谎言。如果我们回顾以往，会看见许多时候没有灭尽肉体，我们没有听从神的吩咐，灭尽亚玛利人。主的百姓当中，很少人绝对除灭肉体。这就是在我们实际的日常生活中，不太觉得君王职分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没有灭尽亚玛利人。在我们的经历中，国度还没有完全来到。最近在一次聚会中，我指出我们都有特别的习性，拦阻我们享受基督。破坏我们属灵生活的另一件事，乃是我们的习惯，存留肉体好的方面的习惯。我们惯于除灭肉体邪恶的方面，保留好的方面。我们中间很少人真正恨恶良善的肉体，然而我们必须恨恶肉体的每一方面，因为它与恩典相对，使我们不能享受基督。我们也必须恨恶肉体，因为它与君王职分相对。爱惜肉体好的方面，必然造成属灵权柄的缺乏。许多信徒缺乏属灵权柄的分量，只因为没有彻底对付他们的特点。文化、意见、特点和习惯都是肉体的藏身之处，这些会破坏我们的属灵生活。因着我们爱惜肉体好的方面，这些方面就会消灭我们的国度权柄。我们是在主里多年爱主追求主的人，应该有相当的属灵分量。我们该满有君王的职分，神圣的权柄。但在许多事例中正好相反，因为许多圣徒没有除灭里面的亚甲和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，他们就缺乏权柄、君王职分以及属灵的分量。三、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神，在耶和华眼中是邪恶的。神不接受扫罗的借口说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当作祭物献给主。神吩咐扫罗要灭尽属于亚玛利人的一切，扫罗毫无借口。神不要上好的牛羊作为祭物给他，在他眼中这样的事是邪恶的。这指明我们也许认为某件东西适于献给主，但对他来说，把那件东西当作祭物献上是邪恶的。以该隐的例子做说明，他的祭物在神眼中就是邪恶的。今天许多基督徒献上神认为是邪恶的东西，他们说他们从事于属灵的侍奉，但神说他们的奉献是邪恶的，因他的根源在肉体里面。凡是摆上并献给神的东西，根源是在肉体里面，在神眼中都是邪恶的。四、照着人的意思献祭给神，犯了傲慢的罪。扫罗照着人的意思献祭给神，犯了傲慢的罪。撒母耳对他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把东西献给神是傲慢的，即使我们献上美好的东西，仍然犯了傲慢的罪。神没有吩咐扫罗要爱惜上好的牛羊当作祭物献给他，扫罗这样做是傲慢，这是罪恶的。五、犯了悖逆的罪，与行邪术的罪相等。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在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，撒母耳继续说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行邪术包含交鬼。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 指明爱惜我们的肉体是悖逆的行为，把我们带到交轨的里面，像扫罗那样献祭，并不是真正献祭给神，乃是交轨。这样的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。再者，扫罗的顽梗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中，翻作虚神的希伯来字意思是虚空的偶像。扫罗的顽梗就像拜虚空的偶像一样，他不是真正敬拜主，而是拜虚空的偶像。扫罗或许认为他是在敬拜真神，但实际上他在侍奉偶像。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话意思是说，因着背叛，扫罗与鬼魔和虚空的偶像有所牵连。倘若我们不灭尽肉体，反而爱惜肉体某些好的方面，我们也会与鬼魔有牵连，爱惜良善的肉体，然后把它献给神，对神来说是可憎的，因为这样做涉及鬼魔，也涉及虚空的偶像。如果我们依从主的话灭尽肉体，我们将有君王职分，也将在神的国度里。但如果我们没有实行他的吩咐，除灭亚玛利人，我们就会与神的权柄隔绝，并且连与鬼魔和虚空的偶像。看见肉体是什么，以及肉体如何与恩典和神的君王职分相对，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倘若我们在对付肉体的事上漫不经心，我们会和扫罗一样失去国度，然后我们自然而然会和黑暗的权势牵扯在一起。表面看来我们是神的百姓，但实际上我们是在敬拜虚空的偶像，这是何等严肃。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与拜虚空的偶像相同。愿主怜悯我们，知道肉体是什么，以及如何彻底对付它。圣经有关亚玛利人的记载，教训我们行善必须在神面前恐惧战惊。我们都惧怕作恶，但我们行善时一点也不惧怕。旧约中亚玛利人的图画指示我们，照着我们自己的拣选行善比行恶还要坏，因为他抵挡神的宝座。该隐的祭物似乎是好的，但实际上是悖逆的行为，抵挡神的宝座和神的经营。照样，扫罗爱惜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，用意再献给神做祭物，这是悖逆和行邪术交轨有关。今天基督徒以为替神做了许多，实际上是悖逆神的经营，并且与交轨有关。没有撒摩尔记上15章22和23节，我们不会了解扫罗的行为是与鬼魔有关的悖逆行为，但撒母耳的话暴露出扫罗所行之事的真相。表面看来，扫罗要献祭给神，实际上他的祭物是与鬼有关。这启示出认识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离了神的恩典，不依靠他，相信他，都是肉体，这是何等的重要。凡出于肉体的，都抵挡神的宝座。神的仇敌，那狡猾者会利用他来拦阻神的旨意。今天许多基督徒爱惜肉体上好的方面，并把他们献与神。信徒甚至受到鼓励，将天然生命的上好献与神。神的赎民献上这样的祭物，不拒绝肉体，也不依靠神。反之，在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当中，肉体的活动受到鼓励。只有主知道今天基督徒的活动有多少与鬼魔有关，因而拦阻了神的旨意。在神话语的光中，我们必须学习在侍奉神的事上，我们需要恐惧战惊，免得不信靠神或者不依靠他的恩典。我们应当惧怕凭自己或照自己的意思行上好的事，我们需要相信主并依靠他的恩典。我们应当惧怕行善过于作恶，我们都知道神定罪邪恶。现在我们必须学知，即使行善也会给肉体机会来产生以实玛利，我们也会给亚玛利王亚甲留地步。